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5年12月16号到12月2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中台湾学员向师尊拜年，谢师恩。来自台湾中部地区，包括台中、彰化、云林、南投等地的法轮功学员，2015年12月20日聚集在台中乌溪的中正国小，举办一日学法交流会，交流修炼心得，并提前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拜年，祝贺师尊新年快乐。
天国乐团受邀2015国际管乐节，清汉文摄影。2015年12月19日，台湾法轮大法天国乐团踏上了台湾嘉义市街头，壮观整齐的队伍赢得嘉义市民的热烈欢呼。这是天国乐团连续第五年受邀参加国际管乐节采街演奏。嘉义市自1993年起举办国际管乐节，20多年持续不错，已成为台湾阳明国际的音乐庆典。每年来自世界各国的管乐好手齐聚一堂。19日，38个乐团参加采街演奏，为管乐节活动拉开序幕。天国乐团由来自全省各地的250位团员组成，所到之处，观众欢欣鼓舞。今年还安排仙女队跟着军乐队分送纸莲花给围观的市民，为嘉义市带来喜庆气息。团员说，从嘉义市中山路采街演奏到体育场，全程近3公里。嘉义市民看见雄壮的天国乐团都雀跃不已。乐团指挥表示，感谢大会的肯定，今年也是安排为压轴演出，我们要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展现给民众，把真善忍的精神带给世人。
神韵2016全球巡演在即，美国总统参选人致贺。随着圣诞节脚步的临近，喜爱中国文化的人们也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国际艺术界盛事，即神韵艺术团的年度全球巡回演出。这将是总部设于纽约的神韵艺术团自2006年成立以来的第9次世界巡演，首站选择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第一大城市休斯敦。美国总统候选人、德州参议员特德·克鲁兹为此向神韵艺术家们发出贺信，欢迎他们造访德州。12月22日，享誉全球的神韵艺术团将以一套全新的节目在休斯敦著名的琼斯表演艺术剧院拉开2016年全球巡演的序幕，通过超越语言的音乐舞蹈，把中华神传文明的辉煌带给当地的观众。据演出主办方透露，已经收到多位德州和休斯敦政要发来的褒奖与贺信，其中包括正在竞选美国总统的德州参议员特德·克鲁兹。
澳洲全国樱桃节大游行，法轮功压轴团队吸睛。全国樱桃节是澳洲纽省地区最受欢迎的节日之一。澳洲樱桃节委员会筹办的第66届全国樱桃节在杨镇拉开帷幕。当身着橙色宽袖服饰和紫色渐变长裙，手持粉色荷花的仙女款款映入人们眼帘，道路两旁观看的人群中发出阵阵惊叹。人们为法轮功学员祥和的微笑所折服，为下凡仙女们端庄稳重脱俗的气质所打动。当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出现在人们面前时，人群中掌声阵阵，此起彼伏。金黄的腰鼓服与红色的腰鼓、腰带、鼓槌形成强烈的对比，在澳洲特有的蓝天白云下格外引人注目。 法轮大法好书上的乐曲伴随着腰鼓队整齐铿锵的鼓声响彻云霄，喜庆欢快的乐曲更是将丰收的喜悦分享给辛劳一年的人们，为人们迎接圣诞节增添浓浓的喜庆。法轮功学员手持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人的巨大横幅，将法轮大法的福音传至天涯海角。
话说人定胜天，中共窃政以后，不但把汉字简化了，失去了原有的内涵，而且把许多词语也歪曲和曲解了。例如把架起随起，架走随走，说成架鸡随鸡，架狗随狗，把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说成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特别是牵扯到神佛和轮回转世的词语，中共全给篡改了。如三生有幸，指的是前生、今生与来生，中共却曲解为是很高兴、很幸运的意思。现在的词典中把人定胜天解释为人能战胜大自然，这正是共产邪党战天斗地的狂妄邪说。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都是敬畏天地，就连古代的皇上都称为天子，是老天的儿子，一切要听命于天。在过去的八卦中，皇上显位于九五之尊，也是九六爻之下，六爻为天，所以过去皇上登基叫做位登九五。人定胜天原意理解为此词来源于周朝姜尚、姜子牙那个年代，原来的词由五个字组成，是人定能胜天，后来不知道什么年代省去了一个能字，变成人定胜天了。人定胜天中的人字没什么含义，就是指人了。人定胜天中的定非指一定肯定的意思，而是戒定慧中的那个定，是指定力入定。人定胜天中的胜字非是战胜和胜利的胜，而是超过和增长的意思。人定胜天中的天非天地的天，而是指天命的天。孔子说五十方知天命，是指人有三命，上曰天命，中曰宿命，下曰阴命。天命有增有减，人若积德行善，吃亏忍让，救人于危难之中，就会增长天命。要是学佛修炼，那功由师父来演化后长在天命上，在大法中修炼还会改变宿命，不仅不归原来的高级生命管了，还会得到更大的福分与无上荣耀。反之，干坏事就有损有减天命。说到这里，我想就应该明白人定胜天的原意了吧。人定胜天中的定是指人在冷静或者定下来的时候，从人的本源发出来的想法都是善的，都是增长功德增长天命的。所以孟子说人之初性本善，也就是这个意思。
吃亏是福，善化他人。作者古光。我父亲讲过这么一件事情，我四奶奶的娘家姓侯，住在辽宁省的东部。老侯家有侯大先生和侯二先生，在当地比较有名望，家中也比较富裕。有一年秋天，打完场后天就黑了，成堆的粮食没来得及入仓，就堆在场院中了。这天晚上，老侯家的一位长工拿着一个大口袋，灌了满满的一口袋粮食，往肩上撅了两下也没撅起来，等到第三下就觉得有人帮了他一把，很轻松地扛了起来。当这长工一回头的时候，发现正是东家主人侯二先生。长工赶忙要放下，侯二先生一摆手轻声说道，快扛走吧，不要叫别人看见了，不好，要不是我看见你扛不起来，我是不会走出来惊动你的。长工内心既羞愧又感激地把粮食扛走了。这件事情是真人真事，对我影响很大。古人具备美好的传统道德，心地善良，一副菩萨心肠，现代人不懂行善积德，吃亏是福，在利益面前都要去争去斗，有些人不择手段唯利是图。党文化的灌输使人类道德一日千里下滑，很多人心理磨变， 思想境界已在地狱以下，神早已不把这样的人当人看了。
怪不得那么多人都练法轮功。作者：辽宁法轮功学员。辽宁义县有一个女婴80天时，父母发现她舌苔上长有手指盖大的一个瘤，于是去了锦州市医院检查。医生说，这孩子太小，我们看不明白，诊断不了，你们还是去省城大医院检查检查吧。就这样，父母抱着婴儿来到了沈阳市医大，经详细的检测，确诊为天生畸胎瘤。医生说只能做手术，可现在孩子小，根本不能做手术，等孩子大了，瘤子影响孩子进食了的时候再来做手术。家长无奈只好回来了。女婴的奶奶是修炼法轮功的，一听这个情况，便对孩子父母说，也别等瘤子长大了，从现在起就诚心地对着孩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切都会好。之后孩子父母真的诚心念了起来，只念了2-3天，孩子父母便发现孩子的畸胎瘤不见了。两人激动地跟孩子的奶奶说，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太灵验了，怪不得现在世界上有那么多国家，那么多人都练法轮功。胃癌不翼而飞了。聂大爷是该地前仰乡后泥村人，他83岁那一年，2011年4月份的一天，突然觉得胃疼，家人把老人送到县医院、市医院检查，确诊为胃癌。老人回到家里感到无望，家人已给老人准备了后事，因为老人这时已不能进食了，连几匙稀粥都不能喝了，喝多少吐多少。村里有个法轮功学员告诉老人，您就念法轮大法好。老人信了，也念了，结果有好转。后来又听了法轮功学员给拿来的法轮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不长时间奇迹出现了，老人能吃饭了，又能走路了，胃癌不翼而飞，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肠胃道间质瘤好了。2008年初，该地有一位妇女患上了医学无法医治的绝症，肠胃道间质瘤。10月份，她在中国医大做了手术，打针，中西药吃了很多，钱花了不少，也没有效果。1年后到医院复查，癌细胞转移已扩散到肺部，喘气费劲，全身疼痛难忍，夜间难以入睡，吃不进饭，感觉生命已到了尽头。家人带他四处求医，曾到北京协和医院、北京肿瘤研究所等各大医院求治。专家们说，这种病是世界罕见的不治之症，无药可治。2010年9月中旬，他走路已经很吃力，这时遇到一位老年法轮功学员，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能救你的命，那时就好了。同时又送他一本转法轮书让他看，他听信了法轮功学员所说的，每天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看大法书，越念越看心里越亮堂。于是又找法轮功学员教他练功动作，开始练功。10天后，他开始出现拉肚子，每天4-5次，肚子不疼，便的是水，里边有许多好似紫菜叶子一样的东西，这当中夜间腰疼肚子疼，开始他以为病加重了，后来明白了是大法师父在给净化身体，帮助消除不好的东西。就这样连续拉了20多天，一粒药没吃，一次针也没打，胃肠道间质瘤好了。不到半年一切恢复了正常，他去早市买菜，拎10多斤重的东西，来回走10多里路不觉得累。认识他的人看到他气色正常，精神状态好，都说你真是换了一个人呐。他回答说，我是念法轮大法好，又看大法书，还练法轮功的动作好的，是大法救了我的命，那绝处逢生的喜悦，对师父和大法的感恩，
是我和家人无法用人间的语言能表达得了吧。
避免车祸的瞬间，作者辽宁大法弟子。一年的秋天，贾同修去镇上修车，修完付款急忙开车往回行驶，途经一岔道口时，忽然急速驶过来一辆带高栏的大货车，贾同修急踩一脚刹车，刹车都踩到了底，可车并没反应，他傻眼了，知道这是没有刹车了。就在车祸眼看就要发生的瞬间，贾同修的车竟自动的急速的来了一个90度的大转弯，本来由南向北方向行驶，变成由西往东方向行驶，向一家大门墙撞去。只听啪的一声，贾同修当时都懵了，车跑出了十多米远才停下来，那个大货车什么事也没有。贾同修的车门被边墙撞了一个坑，车厢微微有点变形，但无大事。事后大货车车主都觉得奇怪，本来相撞的车竟突然转向避开了。此时贾同修心里明白，对大货车车主说，就因为我是修炼了法轮功，才得到大法和师父的保护，避免了我这个没有刹车的这场车祸呀。听贾同修这么一说，大货车车主也明白了，那避免车祸的瞬间的原因是来自大法的神奇，他也对大法赞叹不已。贾同修在内心感谢大法和师父的同时，又开着没有刹车的车回到了修理部，想叫修理部把刹车给修好，可修理部老板娘怕贾同修讹他们钱，非说是修好了不再给修了。贾同修想到自己是修炼人，就没有和他们争辩，来到另一家修理部把刹车修好了。在他回家的路上，回想起眼前刚刚发生的一幕，感到后怕时，对师父那感恩之心油然而生，再也忍不住了的泪水如泉涌似的流了下来，连声说，感谢大法和师父的救命之恩，多谢师父对弟子的慈悲呵护。一天黄昏的时候，乙同修的儿媳妇骑电动车带着乙同修和儿子进城办事情，从南往北正常行驶在马路上，路西修理部停着的一辆装料的大型运输车未发现行驶过来的电动车，竟突然的掉头从北向南行驶，正好和电动车相对行驶，因距离太近，两车想停车都已来不及了。50米、30米、十米，过路的修理部的人、司机、儿子全吓傻了，眼看不堪设想的大货车将电动车撞到护城河里去，马路东是护城河，这样的车祸就要发生了。就在这瞬间，乙同修的儿媳没有害怕，反复的念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念过之后，只见嗖的一下子，电动车就从大货车前神奇地穿了过去。儿子从车上还没反应过来，就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当时吓得满头大汗，都说不出话来。运输车司机惊叹地说，真是悬透了。在场的人们也都感到奇怪地说，怎么过去的呢？真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乙同修的儿媳对在场的人们说，没事，我相信大法，相信有李大师保护我们呢。我婆婆指乙同修说过，遇到什么危险事就求大法，求师父，就念大法好，结果车祸避免了。在场的人齐声说，这法轮功可真是神功啊。
致警察的一封公开信，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这三年来，中共新当权者们在司法方面紧锣密鼓地制定了一系列新规定和重申了相关法律法规，为了下一步依法追究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罪行立规铺路，为了你能认清中共，保护好自己，我们从法律角度为你概略地梳理了一下这些内容。一、2014年10月20号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明确提出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追责制，这就是为追究江泽民罪恶而为他量身定做的。江泽民对法轮功的污蔑和制定的对法轮功要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政策，很明显是公然违法的。执行这一政策的人就是明知违法而为之的，也都将会受到终身追究的。二，2015年5月1日，习近平政府推进了司法新政，要求各级法院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当今人类最大的冤案就是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长达16年多的残酷迫害。要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就必须依法面对法轮功的问题。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就是要广大的民众把所受到的迫害依法反映上来。这些就是依法审判江泽民的证据和证人之一。这些就是民心民意。这些就是天理公道，这是要清算江泽民的一个明确信号。所以江泽民和他的那些参与迫害的爪牙们惊恐万状，他们看到了自己即将被清算覆灭的下场，被苟延残喘，拉更多的人为他们陪葬，利用手中暂时还有的权力，不断的下令让更多的警察和相关公务员违法替他们去迫害、依法控告、举报江泽民的广大受害民众，丧尽天良的把更多的警察和相关公务员推向违法犯罪的深渊。三，最高检察院近期把1991年5月6号第七届最高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第65次会议通过的最高检察院关于保护公民举报权利的规定重新下发给各级检察院，并要求切实贯彻执行。该规定中第二条，公民依法向各级检察机关举报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工作人员违法犯罪行为，其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应受到法律的保护。第三条，检察机关受理公民举报和查处举报案件必须严格保密。第四条，对违反上述第三条保密规定的责任人要根据情节和后果给予严重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五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对公民的举报进行阻拦、压制、刁难或打击报复，这等于是对那些还在违法迫害、控告、举报江泽民的民众的人发出了警告。四，对法轮功的污蔑来自于江泽民个人1999年10月25号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记者采访时说法轮功是某教组织，以及1999年10月27号《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法轮功就是某教》的文章。一个恶人的蓄意污蔑和一张报纸助纣为虐的诽谤，开启了公然践踏法律的16年多的镇压。而在中共所有的涉及法轮功的公开文件中，从1999年7月22号民政部通告到公安部的通告，再到全国人大的决定，以及之后两高司法解释，均没有定性法轮功是某教。2000年和2005年，中国公安部先后发布《公安部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0-39号和公安部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5-39号。通知中关于现已认定的邪教组织情况表明，到目前为止，共认定和明确的邪教组织共有14种，而这14种里面没有法轮功。2014年6月2号，法制晚报又公开重申了这14种邪教，明确地向全世界表明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习近平政府以这种方式公开否定了江泽民对法轮功的污蔑，表明了自己对法轮功的态度，法轮功是合法的。这也是在向各级公检法司人员和公务员传递了一个清晰明确的信号。五，2015年3月18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第一条，法院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不得执行任何组织、个人违反法定职责或者法定程序， 又爱司法公正的要求。第八条第五款，其他违法干预司法活动，妨碍司法公正的行为。第九条，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其他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610办公室操控公检法司及各政府部门迫害法轮功及阻挠公民依法控告举报江泽民的行为，就是典型的严重妨碍司法公正的行为，是依法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六，2013年8月13号，中央政法委出台《中政委201327号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明确规定，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对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的违法办案行为，依照有关法律和规定追究责任。这是明确地告诉公检法司人员，将要进行的清算不只是对高层的清算，包括最基层的具体办案人员在内的所有人员都在清算范围之内，任何人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终身负责。七，2015年6月16号，公安部印发实施的《公安机关内部人员干预插手案件办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公通自2015年17号中明确规定，各级公安机关应当对依法依规进行登记报告的行为予以支持，不得妨碍、限制、侵害登记报告的人合法权益。各级公安机关纪检监察部门、组织人事部门等单位对登记报告的人员相关情况应当严格保密，对应当报告而不报告或利用登记报告诬告陷害的，以及对登记报告人员或调查人员进行打击报复的，要严肃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八，中国共产党纪律检察机关控告申诉工作条例第32条，不得对检举、控告、申诉人歧视、刁难、压制，对打击报复、检举、控告、申诉人的，必须追究责任，严肃处理。九，宪法规定，一切法律、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宪法第3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宪法第4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十，国家公务员法第九章第54条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就是说，公务员必须且只需对法律和正义负责，无需对任何违反法律和正义的命令负责，否则就要承担法律责任。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控告举报江轨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今天法轮功学员只控告江泽民，而没有控告其他参与610公检法司人员及其他参与的公务员，是因为这些人也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罪恶的受害者和牺牲品，暂不控告他们是为了给他们希望和机会。过去是有很多人受江轨欺骗，胁迫为邪恶当枪使，现在就是再糊涂的人也不会为江轨而毁自己和法律、正义和新领导人对着干了，更何况现任中共的当权者们已经把大小绳都给糊涂人准备好了。这三年来抓的那些大小老虎们，表面上看是因为腐败原因被拿下的，而实质原因是他们替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恶报，拿下他们是对那些还在糊涂的人的警告，也是为最终把江泽民送上审判台清账铺路。今天三退自救大潮席卷全球，已有超过 2.21 亿人以真名或化名声明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天灭中共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这一点就连中共的新党权者们也清楚地认识到了， 也在加紧顺天意，逐步淡化，抛弃中共。2012年11月，十八大提出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没有党。2015年7月1号，人大通过的公务员向宪法宣誓的70个字的誓词中没有党。2015年10月21号，新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5条明确提出，对于全体或者多数党员严重违反党纪的党组织，应当予以解散。这些都是过去从没有过的事，特别是直接提出来解散党组织，该认清形势了。从现在开始，不再提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赶快三退，抹掉受纪，天灭中共，清算江泽民时就可保平安，否则那就真的成了中共罪恶的陪葬品和替罪羊了。
江魔头用什么来偿还这一切？大家都知道，中共江魔头发动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其血腥程度达到了人类有史以来之最，其中100多种酷刑和活摘器官超越了人性的底线，骇人听闻。然而法轮功学员所承受的苦难远不止于此，家庭破裂，亲人被牵连所遭受的痛苦也是他们的苦难之一。这种刻骨铭心的精神折磨甚至不亚于酷刑缠身之苦。在这次肃江大潮中，很多法轮功学员都在诉状中写到了这场迫害造成他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苦，年幼的小孩无人照管，凄苦无助，留下长久的心灵创伤，年迈的父母担惊受怕，饱受精神摧残，最后郁郁而终，死不瞑目。因迫害造成的亲情创痛是他们多年来承受着的生命之重。在这场惨无人道的迫害中，法轮功学员自身承受着绑架关押、酷刑洗脑的非人折磨，即使在监牢之外，也有随时被绑架跟踪的恐怖。很多还承受着失去工作的压力、流离失所的艰辛，而家庭的苦难又给他们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令他们的苦痛雪上加霜。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是，很多人都是百种苦难同时降临。安徽合肥市吴伟民被关押多年，2006年出狱时面临的是家破人亡的惨状，父亲已故，丈夫离婚，母亲病重，孩子失学，单位也没有了，原本幸福的家庭一夜之间破裂，亲人遭难，骨肉至亲分离，甚至阴阳两隔，相见无望。这种深入骨髓且日后漫长的精神煎熬，有时甚至比牢狱之灾更容易摧毁一个人的精神和意志，无法想象。如果不是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福泽，让法轮功学员感悟到超越凡俗的生命境界，一个血肉之躯是如何能够承受如此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心理创痛。江魔头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绝不仅仅是绑架关押、酷刑折磨这些有形的虐杀，还有丧失人伦的亲情折磨，这种无形的摧残绝不仅仅是几千万法轮功学员他们的亲人，更是一个数量庞大的人群。而法轮功学员及其亲人所承受的苦难不是一朝一夕，而是漫长的16年，5000多个日日夜夜，将是用什么来偿还这一切？如今从习近平执政以来，已有100多名副省级以上高官落马，通过起诉江魔头对法轮功学员、中华民族和人类所犯下的罪恶，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世界上曾经发生过这么多邪恶。
对肃江回访骚扰的一点认识，作者童真。很多同修在肃江后遇到警察或街道的工作人员上门骚扰的情况，同修们也在网上交流了各种不同的认识。有的认为我们肃江是在履行宪法赋予的权利，应该堂堂正正，不惧来骚扰的人员。有的认为来骚扰的人员都是有缘人，上门了正是我们讲真相的机会。 还有的认为上门来骚扰是一种迫害形式，应该不给他们开门。更有宿将后心里有怕心，不敢在家住，躲到外面去等等。不同的心态和对法的不同认识，就会遇到不同的情况。其实同修们谈的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具体到每个宿将的同修来说就不一定能参照。记得在迫害高峰时，邪恶四处绑架大法弟子，关洗脑班，当时同修们也都有不同的认识。有的认为我们不怕关洗脑班，有的认为赶紧躲一躲，坚决不能进洗脑班，有的认为去洗脑班正好发正念解体邪恶等等。针对各种认识，同修们争论颇多。师父在建议经文中的一段法，才使同修们有了更清晰的认识。那些所谓的做转化工作的，也是被蒙蔽了的人，为什么不反过来向他们揭露邪恶，讲清真相呢？我建议所有正在被强迫转化的学员，没有被抓去转化的除外，向做转化工作的人揭露邪恶，讲清真相，同时告诉他们善恶必报的因果关系。害怕叫人清楚真相的是邪恶，而不是大法弟子。出自《精进要旨二》建议。我认为眼下同修遇到的宿将回访骚扰事件也一样，我们宿将是在履行宪法赋予的权利，我们不惧回访骚扰，我们也不求来回访，我们更不怕回访骚扰。在回访仪式上，我们不动任何念头，我们认为好的念头、不好的念头都是不好的，放下任何心，什么都不想，就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那一切，一切就在其中了。出自《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如果我们真遇到因宿将来家回访的人员，我们就理直气壮、堂堂正正的讲真相。如果没有来回访骚扰，我们也不必求这些，毕竟他们来所谓的回访都不是出于好的目的。一点浅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当我们的心连在一起，邪恶自灭。就在前两天的下午，几乎突然在同一时间段，从几处同修那里传来因宿将受骚扰的情况。只要能骑自行车通知同修的地方，我都跑到了。就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面对突发情况，就在我不断地找同修的过程中，我感到大法弟子整体力量的强大。在这个正念之场中，我强烈感受到了师父再一次往前推弟子，并且身心得到一次更深层的净化。就在学法组上的一位同修受电话骚扰，工作人员表示很快就要过来的情况下，同修们在隔壁立即紧急切磋明确。第一，如没有最高检的正式委托书，此种骚扰行为就是违法的，我们不能配合此时的任何要求和提问。第二，大法弟子一定要和所谓调查宿将的工作人员摆好关系，我们是救度与被救度，而不是迫害与被迫害，只有摆正了这个关系，我们才谈得上讲真相救众生。然后大家集体发正念，不允许邪恶操控众生对大法犯罪。面对此时发生的不是从周刊上看到的宿将骚扰，同学们明显感到此时的切磋和平时气氛不一样，而且我知道此时多位同修，包括有做协调和资料的同修，正在切磋如何杜绝浪费挤压大法资源的问题。本来学法组也正在切磋这个问题，我默默地发着正念加持同修，同时绝不允许邪恶再继续毁众生。我在心里请求师父的加持，因为我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压抑。当晚从协调同修处得知，下午的切磋进行得很顺利，同修把敲门的调查宿将工作人员隔在大门外，没让他们进去。同时我又从一位姥姥同修那里见到两位文静的姐姐同修，其他同修正在收拾东西暂时转移。姐姐同修说，我们大法弟子就是要住持正法， 当年为了护师护法，我们身无所求，死不息流，都能站出去。现在我们起诉大魔头，就是在堂堂正正告诉世人大法真相。他们来了，正好说一说，如果我们退缩了，那还是大法弟子吗？姐姐同修纯净祥和的话语让我愉悦振奋，那份压抑一扫而光。站在这个大院里，我仿佛又看见当年720那一晚，百十位同修挤满了这个院子，大家纷纷表达不惧千难万难，就要跟师父走到底。那天我不知为何就是不停流泪，就像傻了一样，脑子里空空的，就剩下护师护法这一念。回首这16年，就是一瞬间，在师父慈悲呵护中艰难坎坷走到现在。然而不同的是，此时我的大脑非常明确和清晰，心头一片清净，心里装满的是众生的得救与安危。相同的是，对师父那一份初心丝毫未减，如今应该说更加坚定。然后我又马不停蹄地跑了另外同修处，头脑里同时升起一念，关键时刻要发挥一个大法弟子协调人的作用，通知沟通对于此时来说是必要的。大法弟子聚之可以成形，散之可以为力。不论我们是否在一起，只要我们的心连在一起，邪恶根本没有容身之地。这是那一刻的强烈感受。大法弟子都会站在一起，凝聚成一颗心。我的每一位同修都是无比伟大的生命。我们用一颗心，一个心念，就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当我想到这里，我一下子感到自己好像消失了，那个自私自我的生命消失了。我深深感受着融于法中的美妙。忙完这一切回到家中，已近10点，换拖鞋的时候才发现，刚才跑得太过用力，我脚上穿的一只棉靴，鞋带都已经崩断折了，而且冬天的夜里还出了一身的汗。就在当晚凌晨2点，我起来发正念，头脑异常的清醒，比白天还要清醒。我静静的双手结印，双盘端坐，进入凝神专一发正念的状态，清理自己的空间场。念完前5分钟清理自己时师父的那段法，意念中开始彻底清除一切不能同化大法的思想念头和观念，舍弃一切顽固的自我，然后保持入静状态。这时我体会到神奇的能量场充满我的周围，因为我一直关着修，很少有明显强烈的体会，而此时的状态让我知道大法的神奇和威力正发生在我的身上。当我的大脑完全达到空无之时，意念中想着自己能捣毁宇宙中一切邪恶生命，像一座大山一样定住，立即解体破坏大法的一切邪恶，调动一切神通除恶务尽，立掌并集中强大念力，默念正法口诀。瞬间我感到自己的身心就像与能量化为一体。发完正念已过去了1个小时，原来主意识强大时发正念这般神奇，看来自己平时太放松主意识了，今后应警戒。通过这一天的经历，我再一次体会到，当我们放下一切心，当我们的心彼此连在一起，就会形成一个金刚不破的整体，邪恶就会自灭。
同化大法的体会。大陆法轮功学员，前一段时间我在外地被非法绑架，30天后以取保候审的方式被释放。表面上看我没有什么可被邪恶抓住把柄的东西，可还是被迫害了30天。在这一段时间，我深切体会到同化大法的重要，与同修分享。在破除邪恶迫害的过程中有几个关键点。1. 正念不停，从警察破门而入到被无罪释放， 甚至回家的几天里，我始终不停地发正念，在被迫害的环境，只要我还清醒，就在发正念。在看守所里，无论是做苦工的时候，还是休息的时间，我始终在念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始终做到视眼前的一切而不见，心中只有发正念的意念，摒除各种杂念。在发正念的过程中，我看到了很多迫害我的邪恶，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看到一张巨脸，有着一个巨口，他对我说：我上不见顶，下不见底，口深不见底。当时的我却非常的渺小，面对如此巨大的邪恶，我只知道发正念，请师父加持，没有别的办法，瞬间自己就变大，法轮也变大了，巨脸变得很小，法轮一下子就把它吸进去了。不断的发正念，就会感觉自己的身体在不断的变大。二，零口供。无论是面对警察，还是面对610人员，在法轮功的问题上，我始终保持零口供。特别是610人员，他们已经对法轮功十分了解，其目的就是为了判断这个人怎么转化，完全用邪党理论来对待法轮功学员，表面上却非常伪善，美其名曰来帮助你保持零口供，其人就无法下手迫害，既是在避免其人造业，又是在解脱自己。也许有学员说，这不是放弃了讲真相救人的机会了吗？我认为在被提审或套话时必须要零口供，在非提审的情况下怎么讲真相都可以，如果配合提审并签字，将来这一份提审记录就是那些警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证据，这不是在让警察造业吗？对法轮功学员来说也是一个耻辱，所以我们不应配合。三，放下要出去的心。被迫害关在牢狱中，要出去的心是避免不了的，被迫害时间越长的学员，这个心就越强烈，可是这个心却必须要去掉，否则就会成为迫害的借口。师父曾举过一个学员的例子，走到哪都喊法轮大法好，你打我骂我还这样，来了就没想回去，那邪恶受不了，又怕有影响，就放人了。这里有两点，讲真相和来了就没想回去的心性。一般讲真相大家都能做到，可是想回家的心却放不下，很多学员把这个执着心转变为一种救人的心。学员在外面可以救很多人，可是被关在牢狱里却影响救人，所以我们不应被关在这里，我们应该出去正实法救人，这不是我们该待的地方。我也这样想过，同时也在抑制这颗心。随着清理邪恶的增多，我觉得这里面正好可以清理大量邪恶，还不着急出去了，最后邪恶也确实被我清理的受不了了。四，正视恶人。在面对警察提审时发正念并正视恶人非常重要，这时恶人是被邪恶操控的，当发现学员正念不足时，就会打学员甚至用酷刑，因为他们的借口是要把学员的正念打出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一定要正念坚定，如果心中默念做不到，就用嘴念出来，可以不出声，但一定要把正念发出来。当正视恶人时，他们不会因为对视而动手打人，反而心中会害怕与学员对视。我在对视时没有任何想法，只是对着警察发正念，因为戴眼镜看得清楚，恶人眼珠转一下我都会跟着对视，最后他们怕的把我的眼镜摘掉，心里就不害怕了。在后来的几次提审时，尽管我视线模糊，可是他们还是被我看得心里发毛，反制了邪恶。五，认准自己的路是师父安排的。学员被迫害都是旧势力一伙邪恶干的，可是这其中有一个最大的误区，虽然他们以提高学员心性为借口，以此作为迫害理由，可是这并不是师父安排的， 他们都要为破坏了师父的安排而付出代价。我在被迫害时，数次提醒自己，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我只走李洪志师父安排的路，其他旧势力的路我不承认，我也不走。我也数次谴责旧势力的神，你们敢承认现在的迫害是李洪志师父安排的吗？如果不是李洪志师父安排的，大法一定会清除你们。他们不敢承认，又怕被清除，可是还是执意要干迫害的事。在发正念的过程中，大概是十来天左右，我看见师父的法身在我的头前上方，我知道师父在管我，我在走师父安排的路了，摆脱了旧势力的束缚，从此清除邪恶不那么费力了。六，找执着，清邪恶。我有一个体会，被迫害的学员在另外空间都被关在一个黑暗环境的铁笼子里，身上系着很多铁链子，每个铁链子对应一个执着。我这次被迫害也是这种情形。红营二中有一首别哀的诗，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尽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我放下了要出去的心，不再伤哀，正念不停，感到人的表面与法并没有分离，剩下的就是尽思执着和了却人心了。其实我的执着很多我都清楚，只是不肯放下，这下不放也不行了。就这样，我一个一个的找执着，名利情三方面，发现执着钱财的心，做事爱显示的求名心，对妻子的情欲之心，每发现一个心，铁链子就少一个，可是铁笼子还在，铁链子剩了一个。当我觉得无心可找时，师父点化我，名利色气还有一些心与此有关，而且这些都是存在于人的思想中。一次我与监视里的人发生矛盾，我气不过要跟他理论，可是刚一闭眼就看到很多哭脸，我立刻意识到自己错了，就主动化解矛盾，再闭眼看就全是笑脸了。当我觉得把迫害自己的邪恶清理得差不多时，剩下的铁链子还在，铁笼子已经消失了。我找啊找，始终没找到。这时已经20天了。一天中午，我突然意识到，我只是在清理迫害自己的邪恶，别人的却没管，这不是自私心吗？刚刚意识到这点，最后剩下的一根铁链子立刻消失了。就这样子，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同时清理迫害自己和其他学员的邪恶。关于色的问题，很多人都讲过，我也结合自己的情况说一下吧。在常人社会中，色的勾引真是太多太多了，很多人没有行为，可是思想中却有，而且还很难放下。我每当看见女人时，都会产生不好思想，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这念头怎么冒出来的。我清理最后的邪恶就是色虎。最后一次提审的前两天，坐在我身边的人是个鸡头，两天里不停地说各种色情的东西，我努力排斥还是受干扰，睡觉时就有色的勾引，虽然过去了，但还是有思想。最后一次提审的当天，我就看见一个女人和一只老虎，色虎。提审时，警察表现得十分邪恶，而且所问的问题很明显的，就是把我当作一个某教分子，并且要做一件很邪恶的事情。我心里明白，如果解释就正中圈套，始终零口供。可是这气势汹汹的架势，却给我很大压力，因为律师刚来过，说要办取保，接着邪恶就来了这么一出，一副不把我陷害死不罢休的架势。在发正念的30多天里，我看到看守所的上空有一个像北京天坛一样的城堡，当我清理时发现这个城堡是被一些道黑佛支持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
当我清理掉这些后，发现还有一些东西在黑暗角落，却不知是什么。当我清理掉色虎后，发现又产生了一个小的天坛城堡，下面是一些蛇、色、虎、豹子支撑。于是我又清理这些动物，同时清理我思想观念中的色心。当法轮把我思想观念中的色心清理后，瞬间那些动物也被清理掉了，那个天坛城堡也被捣毁了。这时已是提神的第二天了，我感到所有的邪恶已经被清除尽了。到了晚上，我突然被告知释放，真是了却人心恶自败啊，完全印证了师父的法别哀中的全部内容。七，修炼的意志不可消磨。很多被迫害的人一旦陷入牢狱，就会感到巨大的压力，知道自己是修炼人，可是对修炼人的心性标准却守得不是很好。我在里面居然还起了争斗心、妒忌心、怨恨心，真是不应该。在牢狱之中，我们碰到的都是一些业力很大的人，他们做坏事产生的业力加上自己的坏思想，有时候会给学员造成很多磨难。其实这也是旧势力安排的，他们的目的是干扰学员的心性，使学员掉层次，这就会使学员旧的执着没去掉，又产生新的执着了。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心。可是我们跳出这个环境，看看这些人可不可怜。有的人可能要终生坐牢，有的人也妻离子散，有的也前程尽毁。面对这样的人，我们吃点亏又能怎样呢？我们不应该慈悲他们，让他们感受到大法的美好吗？实践证明，当我们慈悲的时候，矛盾就会减少。为了不被消磨意志，不被看守所里恶劣的环境所干扰，我在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邪恶用苦的环境来迫害我，我就再苦一点，超过邪恶的标准。我每天只吃馒头，喝点菜汤和白开水，吃牢菜会拉肚子，有钱也不买菜调剂。我约束自己在这里不吃有滋味的东西，因为一旦吃了，欲望就会放大，承受能力就会下降。所以别人给我好吃的东西一律不要，日用品也是很简单。常言道，人道无求品自高。我这样做，感觉这个恶劣的环境，监视里不好的人，什么都影响不了我。身虽被困，心却自由，与在外面没有什么分别。现在看来，学员没有执着，绝对不会被迫害。所以，即便是在被迫害的环境，我们也应该注意提高心性，放下执着，在与监视里的人、提审的警察、610人员、看守所的干警等等人接触，都是我们提高心性的机会。同时也要有对世间法的觉悟。在看守所里被迫做苦工，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情，没有人身自由。可是我们在看守所之外，为了自己的名利情奔波劳碌，很多时候也在做不情愿的事情，身体只不过是活动范围大了一些，心却被牢牢地禁锢了。这与被关入牢笼有什么区别？只不过这个牢笼大一些而已。大法弟子被迫害关入牢笼，那些旧势力的邪恶何止不是被关入牢笼，当正法结束时，他们的结局会更悲惨，这样的生命可悲又可叹。所以大法弟子只有出世间法，跳出三界，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以上发正念所见只限于个人层次，请同修以法为师，不要陷在我的层次之中看问题。
从一思一念中清除党文化的变异因素。作者：澳洲大法弟子永恒。全球电话组营救平台每周一次的心性交流，让我又一次对党文化进行了一次剖析。清除党文化这个题目，我记得曾经交流过一次，当时最主要挖出来的是争斗心。其实党文化的表现非常多，方方面面，甚至在我们骨子里都渗透着写党文化的毒素。从有记忆开始就被写党文化污染，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被灌输写党的变异观念，现在回过头来看真是非常可怕。如果不从一思一念一言一行中去清除，就很难彻底清除掉。师父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到，到了近代了，人要得法，人要得度得救，旧的势力他不叫那么多人得救，他要淘汰一部分人，所以就给人类社会造出了个共产邪党这东西。特别是中共邪党干出了许多破坏人类道德的事，又造出党文化，改造人的思想，目的就是到时阻挡人得法。改变了的观念就会用邪党的文化灌输的思想去看问题，完全抛弃人的理念，人的文化就是变异的生命，是被淘汰范围内的。旧势力造出这个党文化是来淘汰人的，这个党文化还严重的影响修炼人尽快的去掉人心，同化法往上提高。举个例子，我从小生长在一个不和睦的缺乏关爱的家庭里，父亲脾气暴躁，对我经常打骂，这养成了我叛逆的性格。小时候就会跟别人吵架，不知如何与人相处，不会为他人着想，长大后变得自卑敏感，缺乏自信，讲话躲躲闪闪的，有时又非常自以为是。这种扭曲的性格和长期形成的变异观念给我的修炼带来非常大的障碍。在修炼中我发现，我要去的不好的东西简直太多了，主要是人心多，思想不清净，一些变异观念自己还没有意识到。我发现对我父亲还有怨恨心，帮助别人后我有乞求回报的心，喜欢听好话的心，疑心怕心，对名利执着的心等等，去掉一个又一个，去掉一层又一层。我知道自己要修去的东西很多，所以不能等。只要意识到的人心心里有不舒服，那一定是自己的问题。我会一挖到底，找到这个现象背后深层的原因是什么。每当同修向我提出你有什么人心哪里欠缺时，我都会静静的去思考，找到后立刻清除掉，不放过一个去执着的机会。我有时会主动问同修，看到我有哪些人心，师父也会借同修的嘴告诉我，学法时也不时的对照自己。如果向内找，能够形成一种机制。我发现去人心并不难，随着学法的深入，在法上认识的提高，渐渐我感觉到执着心人心在减弱，我的性格也变得开朗了，自信了，变异观念一个个在归正，压抑在心头的物质渐渐的在消减，真正感受到修炼大法的美好和殊胜。政见网上登载了一些修炼和传统道德的故事，我看后觉得对清除党文化很有帮助。中国古老文化讲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可是共产党串政以来，打掉了中国人的道德根基，灌输给中国人假恶报、无神论等一套邪恶的理论，人与人之间的尊重没有了，信任感没有了，为他人着想的心没有了，整个社会充满暴力、欲望和冷漠。这些小故事就像一股股清泉一样，洗涤着我被邪党文化毒害的心灵，让我找回了失去的美德，一些未思未我的观念从中得到了归正。我给家人打电话时，就给他们讲些传统的道德故事，家人听后，变异的观念也在慢慢的归正中。经过一段时间，我发现他们讲话也越来越礼貌，越来越和善。随着他们思想的归正，他们的生活环境也顺畅了。我看到了神传文化在改变人们的心灵，在清除他们身上党文化的毒素后所带来的变化。来到营救平台之后，特别是接触到那么多台湾同修，我看到他们讲话中透露着中华民族的美德， 平和、善良、真诚，这些在中国大陆早已失去了。和他们的交流中，我也能找到自己党文化的变异观念，对我去除这些变异观念很有帮助。因为传统文化就像一面照妖镜，把共产邪灵暴露无遗。我觉得来到营救平台真是师父给我们的偏德。要从根本上清除党文化在思想中的毒素，还要对党文化的表现认识清楚，才能反观到自己在一丝一念中党文化的表现，暴露出来去掉它。比如爱争辩、爱解释是党文化的表现，讲话很有气势，用压人的态度语气讲话，用词犀利，不尊重人，讲话咬牙切齿的，没有平和的心态，这也是党文化的表现。做事争强好胜，显示心、妒忌心，不能被人说我自当头，这些都是党文化的表现。归根结底，党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魔性的表现，是旧宇宙为私为我的表现。撒旦本来是天上的天使，不就是因为骄傲自满，认为自己了不起，鼓动一些神去争夺上帝的位置而被打下来的吗？而天上的一些神不都是因为有了私心，慢慢降低了他们的层次后掉到三界来的吗？师父为什么要我们修成无私无我的生命呢？我理解到，是因为只有做到无私无我，才能彻底清除共产邪灵的毒素。因为新宇宙的生命是不能带有一点邪党因素的，是完全为他的生命，这样才能保证新的宇宙不被旧宇宙因素污染，才能保证新宇宙永远不灭。以上是自己所在层次所悟，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体悟，在前悟方面走正的体会。作者大法弟子，最近我来到外地，当地的同修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对此我很感谢大家。但是在这期间，同修为了让我能有一个稳定环境，竟然欺骗不修炼的家人，在房租的价钱上做了很大的手脚，收我每月房租100元，却和家人说收了500元。当后来得知这个情况后，我决定只有两种选择，马上搬家或是把价差给同修补上。因为一年就差近5000块钱，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即便是同修不缺钱，但这种对家人撒谎的行径是绝对不对的。时间长了，同修不修炼的家人如果知道此事，肯定会对大法产生一定的负面想法。由此事我就在想，为什么同修会如此的对我，这背后是什么因素？后来我想到了是名，是同修觉得我这么多年来写了一些文章，觉得我很有名，很执着于我这个人，于是才会有上述举动。那么对我个人而言，为什么让我看到此事？是不是因为我以前的求名之心，而导致了同修把我的名看重，从而执着了呢？凡事咱都从自己这儿看问题，同时看我的利益之心能不能放下，另外也是看我能不能真正的在法上走正，走好修炼的路。我总觉得修炼是无条件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怎么对待生活中所遇到的事情，其实也是在衡量我们能否做好的一种检验方式。常人最看重的就是名利情，而修炼中要修去的就是名利情。那么作为修炼人而言，绝不能因为自己为正实法做了一些付出，就向大法索取，或者心安理得接受同修的馈赠，那和常人有何区别呢？所以我经常和同修们在交流的时候说道，一个生命无论为正实法做了什么，那都是他应该做的，因为他希望自己完全成为一个法中的生命。那么其他同修为了对方能做得更好一些，给予他一些便利，这也正常，但绝不能过。因为同修还处在修炼之中，还有未修去的人心，那么我们其他同修绝不能纵容他人间享乐的东西，那样害人害己。有的地区因为一些同修不在法上认识，放纵同修的魔性，结果有的人被捧得自心生魔了， 这样的确是害人害己，血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我想修炼人之间的慈悲主要体现在能够共同精进上，生活上能过得去也就行了。修炼人不图人间的享乐和安逸，别被人间的名利情所左右，真正珍惜这段难得历史机缘，在用钱用物方面走正，做好我们该做的一切。个人体会仅供参考，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三言两语谈骚扰，作者辽宁大法弟子。目前肃江大潮已过去半年多了，从明慧报道上来看，各地警察对肃江法轮功人员进行骚扰一直没断，有的地区表现还很严重，如辽宁朝阳市18人因肃江被非法批捕。我地区骚扰并不严重，但就骚扰的问题，我也想谈他三言两语。一，骚扰就是去人心。肃江开始后，我找了一下自己在肃江上是不是有人心，如怕雅跟行事或未圆满等，因为有人心，旧势力就会钻空子制造骚扰来考验。当骚扰出现后，心一不稳就会导向负面思维，我会不会也被警察骚扰啊等等。就因为我有了这一念，几天后被骚扰过的同修便告诉我，警察要去你家问肃江的事，你得把东西收拾好，因为做资料。听后我警觉了，不对呀，警察不应该找我，他是违法的，是无知中对大法弟子再犯罪。所以我的心立即稳定下来，生出心不动的正念，解体自己负面思维那心动的一念，同时发出不许警察来我家骚扰，这是对你的慈悲爱护，使你不再对大法弟子犯罪的一念。之后我让同修帮我发正念，结果没被骚扰。师父说，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他就没有招。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只要我们去人心，骚扰就不会得逞。二，骚扰就是多救人。我从被骚扰过的同修那儿得知，上门来骚扰的警察、街道、乡村等人员，大多数都是生面孔，熟悉的人很少，即使来骚扰也是走过场，而这些生面孔却是很认真的。这说明什么？从正面思维，那真都是没听过真相的，而来听真相的，因为他来骚扰制造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得给他们讲真相，明白真相人就走了。所以骚扰是给警察他们听真相、明白真相、有缘得救的机会，也是给我们大法弟子慈悲救他们、树立威德的走向圆满的机会。从这一点上来讲，骚扰看似坏事，实质上又是多救有缘人的好事。三，骚扰就是走出人。回顾一下99年720，我们去天安门走进中南海，那正是走出人来了的考验。所以师父说，能够走出人的，到了今天能够走过来的，我告诉你们，你们就是闯过来了。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我想在当前的肃江，祝师父正法顺天意救众生的关键时刻，真的走出人，走向神，所以要珍惜，不要错过，别留下遗憾。一点浅悟，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
尊再次呵护我，正念脱险。我是99年9月得法的一名农村大法弟子，没有多少文化，而在我的修炼过程中，世尊总会在我危难之时呵护我脱离险境。例如在今年的石明溯江中，当我遭到了当地恶警的非法抄家迫害时，世尊又一次的呵护我正念脱险。下面将当时发生的情况及个人的一点体悟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今年的10月30日早上8点左右，当地的镇派出所所长带着两辆警车和十几名恶警，气势汹汹地闯入我家，对我家进行非法抄家。我当时正在屋里打印着真相资料，毫无防备。这些人进屋后见到此景，对我大声地吼叫，不许动。屋内的氛围顿时紧张起来。刚开始时，我的心砰砰地直跳，可我马上悟到，此时心跳的不是我，并立即提醒自己，一个不动能治万动，绝不能被这些人的嚣张阵势所带动。心，你不能跳，师父就在我的身边。想到此，心马上就不跳了。这时师父的邪恶最怕曝光的法随即打入我的脑中，我就开始坦然地给这些人讲大法在全世界红传真相。他们不但不听，还不准许我说话，强行关上了房门。我看到这些人既然不听，我就采取另一种方式制止邪恶。我就对着窗户向窗外喊了起来，我家来贼啦，快来人啊。农村人相对住得比较集中，这时立刻招来左邻右舍的村民跑来围观。这些恶警见状非常的害怕，就催促着说，快快快把他抬到车里去。然后上来四五个恶警把我连拉带推，强行将我绑架进警车。当其他恶警都在我的屋里抄家时，警车里只留有一个警察看着我。我就利用这个机会给他讲真相，告诉他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大法弟子是修真善忍的好人，迫害大法弟子是江泽民一手操控的，溯江是公民的权利，你们这样的行为是违法的，善恶有报是天理，希望你们要给自己留条后路。这个警察说，我知道法轮大法好，你们是好人，我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我也没有办法。这时我的两个嘴唇突然发热，我悟道，是不是现在我不能给他再讲了，得马上发正念解体这些人背后的邪恶呢？于是我就闭上了眼睛，打起大莲花手印，高密度地发起了正念，求师父加持弟子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烂鬼及恶境背后的邪恶因素，我绝不能被邪恶带走，我是这个地方众生唯一得救的希望，他们还等着我去救度，我要走师父安排的路，全盘否定旧势力。他们这些人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折腾，把我的笔记本电脑、打印机、刻录机、裁纸刀、打印纸和大法书籍等非法抢走，装上了警车，却将我推下了警车。派出所所长还拿出一张纸，对我振振有词地说，我们是按照上级的命令，将你这些救度众生的工具拿走了。当他上车后，还恶狠狠地对我说，某某某，你等着，这事和你还没完。这时院内围观的村民越来越多，并开始窃窃私语起来。我又悟道，这是给世人讲真相的好时机，绝不能被他们这些人的邪恶表演吓住。于是我就对在场的众人说，公审江泽民是民意，天灭中共是天意，你们都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就这样，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又一次的脱离了危险。谢谢伟大慈悲的师父，何时不对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本人口述，同修整理。
三言两语，吃喝拿送都要检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大法弟子是全宇宙中最荣耀的生命，大法对大法弟子的高标准要求也是极其严格的，从吃穿住行，一言一行，一思一念，都要用修炼人的标准来约束，因为大法弟子是有重大使命的。如果大法弟子的路走不正，走不好，直接影响救度众生， 这个问题是否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我考虑了很长时间，经过再三思考还是写出来。我看到有些同修之间的关系混同于常人，哥仨好姐俩好似的，形成个小圈子，同时相互之间有物质来往，有的是因为经济困难，彼此要好的同修无条件提供吃穿用品，有的已经到了收纳同修的东西没有任何负担了，谁给都要，有的呢最初也是心甘情愿地帮助困难中的同修，但是因为一点小事就到处张扬同修是怎么吃喝拿药了等等，其行为更是沦为常人似的，一味接受同修馈赠的，也冷静地思考一下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大法的要求，一味给同修送这送那的同修也想想自己的行为基点是什么，是出于情还是其他原因，修炼是严肃的，越最后越要正念正行啊。同修之间相处要纯净如水，不要掺杂任何物质利益的东西，我们今天的一切都是要留给未来的，我们的言行要做到令所有的生命都敬佩，才不愧是具有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如有不妥请慈悲指正。
小弟子木易的修炼故事。一，我叫木易，是黑龙江的大法小弟子，今年十周岁，2015年的春天才和爸爸同修一起修炼。爸爸是1999年以前得法的老弟子，但是由于前些年爸爸不太精进，没有带着我学法练功，只是让我背诵了几首红英中师父写的诗，并告诉我要记住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直到2014年的年底，爸爸才在师父的慈悲点化和同修们的帮助下重新开始精进实修，因此这才带着我真正的开始修炼。我刚得法时有点埋怨爸爸没有早点带着我修炼，爸爸也很后悔和自责。通过学习转法轮并和爸爸交流后，我认识到不能埋怨别人，大法弟子要向内找。虽然我得法较晚，但既然现在走进了大法中，师父就一定会管我，只要我抓紧时间精进实修，一定能和师父回家的。现在我每天写完作业后和爸爸学一个小时的法，然后用半个小时练功，天天如此，梦到师父的法身还有天兵天将和龙。记得第一天跟爸爸学法是在晚上睡觉前，只来得及学了一遍论语，那时候师父还没有发表新论语。在当天晚上睡觉时，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我走在一条两边是楼房的石路上，两边的建筑先是现代楼房，走着走着就变成古代的建筑了。我一直走到路的尽头，前面是一个大广场，广场的地面都是用金砖铺成的。我向右边看去，看见四排天兵天将，他们穿着金色的盔甲，手里拿着长枪兵器，非常威武和神圣。远处是一尊巨大的金色佛像，金佛盘腿打坐，打着手印。我又向左边看去，看见一对天兵在巡逻，其中有一个金盔金甲的天将，骑在一匹棕色的骏马上，手里拿着一把宝剑，非常威武。我看了一会儿，然后沿着原路往回走。这时我发现右边离我一米多远、两米多高的空中有一条金色的小龙跟着我，它有一米长左右，浑身散发着柔和的金光，看着很舒服，一点儿也不刺眼。我俩就这样走到一个路口转弯时，眼前不远处又出现了一条小玉龙，旁边有几片云朵，都是玉色的，但转眼间小玉龙就不见了，这时小金龙也消失了。我走着走着 眼前出现了一个推拉门，我拉开门走了进去。门内是我们家的卧室，但屋内的景物都是白白的颜色。之后我就醒了，早上我把梦里的情景跟爸爸说了，爸爸说这是师父鼓励你呢，让你看到了师父的大法身和给咱们大法弟子护法的天兵天将和龙，所以你要好好修炼啊。我听了后很高兴，谢谢师父。第一次过病业关，今年秋季我过生日的那天，白天上学的时候就出现了感冒的症状，发烧，浑身难受，没精神。我知道是师父在给我宵夜。下午放学后，我和爸爸妈妈去饭店吃饭。到了饭店的时候，我就觉得身体更难受了，有些走不动了，想吃哪个好吃的都没有力气去拿了，只能让爸爸妈妈帮忙拿一下，而且还很困，想睡觉，没精神。回到家，我躺在床上不想动，可还有一些作业没有写完。爸爸告诉我，师父说，大家知道，真正得病的是七分精神，三分病，转法轮。所以，你要把宵夜时的痛苦抑制住，不要把它当回事儿，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我听了以后振作起来，起身把作业全部写完了。写完作业，我又躺在床上，有些有气无力。爸爸说，这是你过的第一个病业关，你要坚持住啊，难受的时候就背师父的论语，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我听了之后点了点头，然后睡觉了。在晚上的时候，我有些咳嗽，我让我妈妈给我拿点水来。妈妈把水拿过来时问我，要不要吃点感冒药，我回答说，不吃不吃。喝完水，我就躺下睡觉了。以前我每次有病时，妈妈十分担心我，非得让我吃药。可奇怪的是，这次妈妈不像以前那样了，而是随后也躺下睡觉了。第二天早上，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我的感冒症状一夜时间完全没有了，很精神，有了力气。妈妈也很高兴。爸爸说，这是你正念强，师父在管你啊。我听了之后很高兴。通过这件事，我悟到只要我们正念强，师父就会管我们。梦到凤凰。经过了几个月的学法和练功，我对大法有了新的认识。爸爸和叔叔阿姨同修们都鼓励我好好修炼。前几天我又做了一个梦，在梦里我不是小孩子，而是一个大人。我穿着黄色的衣服，好像是袈裟，走在一条石路上，感觉是古代的场景，但没有看见古代的房子。我知道附近一座山上的凤凰生病了，我于是就去看它。它住在一个小房子里，房子的材质感觉是用彩色布料做的，很漂亮。门口处没有门，而是垂着一个粉色的纱帘，一只金色的凤凰躺在纱帘后面。我走过去，凤凰一点儿也不感到惊奇。我对他说，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连说了两遍，他点了点头，表示记住了，但没有说话。然后我就醒了。爸爸和叔叔阿姨同修听了我的梦，都说我救了跟我有缘分的凤凰，鼓励我用师父传给我们的大法救更多的众生，放下对电子游戏的执着。爸爸以前不精进的时候也玩电子游戏，在他的影响下，我很小也很喜欢玩电子游戏。开始修炼后，我玩游戏的执着心还是没有去掉。爸爸跟我说，玩游戏也是执着心，你要把它去掉才行。但是我以我玩的游戏不是暴力杀生类的为借口，还是很迷恋一款建筑类的电子游戏。爸爸发现这样不行，于是就到明慧网上下载关于小弟子戒掉电子游戏的交流文章给我看。有的小弟子在文章里提到了，他玩了杀生的游戏后，在梦里他杀死的怪物来找他报仇，很吓人的。还有个小弟子在文章里提到，他玩游戏很上瘾后，被虫子咬得满身都是红包，又痒又肿的。看了这些交流文章之后，
我对电子游戏的危害有了新的认识。电子游戏就像毒品一样，人玩的游戏觉得很舒服，不玩游戏就觉得难受，这不和吸毒一样吗？电子游戏就是精神毒品，玩游戏就是吸毒啊。我赶紧把我平板电脑和手机里的游戏全部删掉了。爸爸也夸奖我悟性好，我下决心从此以后再也不玩电子游戏了，不管什么游戏我都不再玩了。我以前不但玩电子游戏，还跟同学们谈论游戏，很愿意说。师父说，所以他讲身口意，他所讲的修身，那就是不去做坏事，修口，那就是不说话，修意，那就是连想都不想，转法轮。所以今后我要做到不玩不说不想电子游戏，按照师父的话去做，当一个合格的大法小弟子。希望也执着于电子游戏的大法弟子们早早地去掉对游戏的执着，不要再迷恋这个精神毒品了。以上是我修炼几个月以来发生的事情和体会。我知道自己还有很多执着和不精进的地方，比如有时练功怕吃苦静不下来，有时懒惰不爱学法，有时遇到难处就灰心丧气等。我以后会更加精进，去掉所有的执着心，好好学法练功，跟慈悲伟大的师父回家。
慈母莲子匡正义，母子皆慷慨。作者秦如初。王一方，唐代涟水，今属江苏人。他从小丧父，家中贫困，而事母甚孝，又十分好学，通五经，有品行。当年王一方赴京城参加科举考试时，路上偶尔遇到一个不行的人，一打听知道此人的父亲担任颍上县令，此时病重将要去世，所以不行赶往，但不知要走到哪一天才能赶到其父的任所。王一方一听，立即将自己所乘之马赠给他，不告姓名而别。即此一事就可见其品行之一般。唐高宗显庆元年，王一方任侍御史，他刚正敢言。这时李义府正任中书令，又被朝廷封为侯。李义府外貌温和谦恭，和别人说话必定面带微笑，语气温和邪谑，但内心却十分奸诈忌刻。他身处权要，一心只想要别人奉承自己，如稍有一点违拗不顺表露出来，就必定要加以陷害。时人称他孝中有刀，又给他起个绰号叫狸猫，讽刺其阴险毒辣。这时有个名叫淳于氏的美妇因罪关在大牢中，李义府贪恋她的美貌，想要把她为妾，便假公济私，令大理丞毕正义为他开脱罪名，他被释放出狱，收为己妾。事情被人告发，朝廷派大臣调查此事，毕正义畏罪自杀。王一方身为谏言官，对李义府深为不满，想要上奏章弹劾李义府奸邪腐败，危害朝政，但想到这样一来弄不好会招来灾祸，那肯定会连累到自己的母亲，因此之故他十分犹豫，难下决心，便将此事告诉母亲。对母亲道，现在奸臣如此横行不法，如果我不尽我的职责去参劾他，就是对朝廷的不忠，但如果因此带来灾祸，连累到您老人家，这是极大的不孝，所以我一直拿不定主意。王母听完儿子的话，严肃正色地对王一方说，汉代王陵的母亲甘愿服谏而死，以让儿子尽忠诚义，如今你能有这一片孝心为朝廷尽忠，这正是我的愿望，即使为此而死，我也心甘情愿。王一方听了母亲这一番正气激荡的话，便下定了决心，立刻上奏章参劾李义府。果然唐高宗并没有处置奸臣李义府，相反却照王一方奏章的毛病加以罪名，将他贬为莱州司户，可见朝廷黑白颠倒到了何等程度。后来的事情也很有意思，王一方被贬为莱州司马，没有被诛杀。李义府后来见到王一方， 问他道：王御史胡乱弹劾我，难道不觉得惭愧吗？王乙方义正言辞地回答说：古代孔夫子任鲁司寇七天便诛杀了邵正毛，相比之下，我王乙方任御史16天，不能为朝廷除去奸邪，这才是我感到十分惭愧的。
义女舅父，作者陆贞。齐国宫殿旁边有一株小槐树，齐景公十分喜欢它，于是派一员小吏严格地看护它，并在小槐树旁埋置木桩，悬挂禁令说：触摸槐树者判刑，伤害槐树者斩首。老百姓怕触犯禁令，都远远地绕开槐树行走。有一个人喝醉酒后触摸了槐树，被看守槐树的小吏抓了起来。景公听说后大怒，他说：这个人是第一个敢触犯我的禁令的人，一定要加重处罚他。醉汉的女儿听说后决心救出父亲，于是他跑到燕子家，对燕子说：我是城郊的一个卑贱民女，我有话想对您说，我无法克制自己的情欲，想到您的小妾中冲个数。燕子听了笑着说：我得仔细内省，想想难道我是个贪恋女色的人吗？为什么头发都白了还会有美貌的女子来投奔？我看你一定是有什么为难的事要我办，你不要担心，有什么事就说吧。那女子扑通一下跪倒地上说：国君在槐树边悬挂禁令，触摸槐树的人要判刑，伤害槐树的人要杀头。我父亲不好，喝醉酒后摸了槐树，国君十分生气，要加重处罚他。我听说圣明的君主制定政策，不损害百姓的利益，不加重刑罚，不因私怨而破坏公理，更不能为了禽兽去伤害百姓，为了野草去伤害禾苗。现在君主只因树木的缘故要杀害我父亲，使我孤身一人，这未免太不近情理了吧。义勇的人不会以人多势大欺凌孤独无助的人，圣明贤德的国君不能违背公理而随心所欲。现在国君向百姓发出命令，如果可以在全国实施，而且他的好处有利于后世，那我父亲的死也是应该的，我也会高高兴兴地去为他收尸。可现在不是这样，因为宠爱一棵小树就杀人，这样做会破坏公正的法律，更有损圣明国君的名声。邻国的人听到这事后一定会指责国君喜爱槐树而残害百姓，难道这样好吗？国君的做法太过分了，希望您明察我的话，以便正确处罚犯罪的人。燕子听了大声说道：太过分了，我一定为你向国君争辩。于是派人把女子送回了家。第二天早朝，燕子对景公说：我听说搜尽百姓财力来供自己奢侈的人叫暴虐，喜欢某种东西而使他的威严近乎国君叫做反常，行杀无罪的人叫残暴，这三样都是国家的大患。现在您搜尽百姓财物来满足自己的私欲，这是暴虐。喜欢槐树使人们都不敢靠近它，小小的槐树就像个国君，这不是很反常吗？摸摸槐树的人要判刑，这与国法不相称，这不是残害百姓吗？您有这三种祸害，恐怕您很难再执掌齐国的大权了。燕子连珠炮似的抨击景公，毫不留情。景公被说得哑口无言，好半天才说：您说的对，若不是您教诲我，我几乎犯了大错，我听从您的教导。于是景公下令撤去守护槐树的官吏，拔去悬挂禁令的木桩，废除禁令， 并释放了触摸槐树的那个人。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